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美国副总统彭斯本周访问亚洲四国，途中表示美国对朝鲜保持战略耐心的时代已经结束。白宫宣布一切选项都在桌面上，美国的对朝政策进入新时期。与此同时，美国的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现在是已经开往了朝鲜附近水域。川普政府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对朝新政策？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么两位朋友呢，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哈多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连朝。
谢谢。
还有一位呢是这个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欢迎海滨。
非常好。
连朝海滨，我们今天就先从卡尔文森号的这个迷之航线来聊起啊。这个事情前一段时间其实闹得也挺大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来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先梳理一下这个时间轴，最早应该是在4月9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海军的第三舰队发了一个新闻稿，就说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呢现在是要离开新加坡驶向这个西太平洋。但是呢，这种新闻稿通常都不会说明这种战斗群到底是干什么去，或者目的地是哪里。但是大家当时就有很多猜测嘛，因为川习会是刚刚结束，那么川普总统也说他对朝鲜的耐心已经耗尽了，所以大家就猜测这个核动力航母战斗群是北上去了朝鲜啊。但是呢，这个在4月11号的时候，白宫发言人这肖恩斯派赛等于是在新闻简报会当中就证实了人们的这样的猜想。他当时就说美国是要派这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进入日本海，就是要到这个朝鲜半岛的附近海域去。那么川普总统在当天下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说我们正在派一艘这个叫什么超级舰队、超级无敌舰队啊，去起到这个震慑作用。所以等于是大家就确定说卡尔文森号是去了这个朝鲜附近海域。但是到了4月15号，是海军自己放了一张卡尔文森号的照片。那么从这个照片当中，大家就看出来，卡尔文森号当时是在这个印尼的爪哇岛附近的这个海峡，等于是它是往这个印度洋方向在开，完全是就是朝鲜的反方向。所以大家说这怎么回事？这怎么是？不是北上是南下哈。那么到了这个4月18号，也就上周二的时候呢，白宫是表示我们不是要放出错误的信号来误导公众，我们是这个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基于国防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就感觉想要把这个球踢给五角大楼。然后这个肖恩斯派赛就说呢，其实是这个国防部啊，包括太平洋司令部啊，还有白宫之间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沟通上的失误，才造成我们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误会。那么我们现在梳理完时间轴了之后，双方两位来看，这是误会吗？还是说因为有人说是川普在唱空城计？连朝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你要看这个时间轴的话，那么你刚才说的海军发布公报后呢，后边呢这个美国国防部的部长马蒂斯也是在说我们在朝鲜半岛驶去。那么后来呢才有川普的一个推文，说我们发的无敌舰队非常的强大，怎么怎么样。所以他是根据这个五角大楼的信息来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并不是说呢他一开始由他来启动的，说我送了一个无敌舰队到朝鲜半岛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安全团队啊处在一个磨合的时期，那么之间的沟通交流恐怕还有一个这个一些不足的方面。那么造成这个不足呢，当然就是说美国从来也不会公布自己的舰队会在什么地方，会在什么位置。但是呢这个沟通的不够，造成这个韩国人民对这个川普政府这个有点
不热切。
对，所以呢，
所以这个沟通不够指的是这个五角大楼告诉总统说我们现在这个超级无敌舰队正在北上，但其实是南下，是吗？这是所谓的沟通的问题吗？
我有一个稍微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还不是那个沟通不够，我觉得这种沟通是比较低级的错误的沟通。你想一个国家的航母舰队在哪里，然后你总统居然不知道，
那个
如果涉及到大战的话那个会怎么样，而且连续好几天的时间之中间。所以我更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川普那个玩的一个那个政治上的那个一个
小动作。
然后你再加入中间这个4月12号好像是那个川普和那个习近平通的话吧，就是说之前他可能一直是比较那个很强势的那个，就是说包括4月11号发那个推无敌舰队驶向朝鲜，然后12号之后又改变那个基调，好像说我们现在那个不是红线啊，然后也还是要寻求以和平为主要的那个解决手段。我觉得但这中间也涉及到另外问题，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花招，他是事先在4月8号和那个习近平总统会谈的时候就已经商量好了的呢，还是说在那之后，在习近平和他通了话之后，他才改变了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说他开始是一直真的是想要去，还是没去，还是后来是因为听了习近平的话以后才改变主张？所以这中间涉及到美中之间的那个较量，这更值得那个讨论。
我倒是觉得，因为他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地啊是在朝鲜半岛的海域，但是呢中间呢拐了一个弯，把要进行跟澳大利亚海军做这个演习军事演习的事情完了以后呢，再朝陈方走。你要是总统来宣布说我马上派舰队先去绕个弯再回来到朝鲜半岛，这个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们中国讲这个孙子兵法军不厌诈，对不对？当他肯定要有，不会把所有的真实情况告诉别人，但是呢我想他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在朝鲜半岛，所以呢他说我派这个到朝鲜半岛，就驶向朝鲜半岛，我在什么时候到达那个地方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就
出发点没有说这个过程。
夏也是这样说的，说我当时说这个话只是你们问我说如果卡尔文森号派出去是起什么作用，我又没说是什么时候到达这个朝鲜半岛，
在路上可能会很长时间。
对，那么大家现在就在通过这件事情啊来判断川普总统的整个的对朝的思路，甚至是他整个的外交思路。那么现在就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川普时代真的是跟奥巴马时代不一样了，甚至不仅仅是跟奥巴马时代不一样，应该是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美国总统的一般的策略啊，就是说我嘴上说的都比较谨慎，比较这个温和，但是我手里拿一大棒子。你比如说奥巴马总统，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是这个朝鲜搞这个导弹试射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是说我们要战略耐心啊，我们要克制。但是说把这个乔治华盛顿这个号航母派过去，那就真派过去了。而且当时他的国防部长好像是说，那我们干脆这个再绕个弯到这个中国的黄海附近也溜达一下哈，给中国也释放一个信号。那么奥巴马总统当时是说这个不要事态扩大，所以就这样。但是真的是做了。但是大家就说，川普总统现在他是对朝是放了很多狠话，说什么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我们也不排除使用武力，我们甚至会单边行动等等之类的。但是你看，他好像这个航母说要去，这4月底才能到，而且他秀肌肉是这个向叙利亚投了59枚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又向这个阿富汗扔了个炸弹之母，他的这个秀肌肉的行动都没有用在朝鲜半岛附近，所以大家就说是不是？
你也给他把看作是这个川普的他的新时代的一种政治游戏的那个风格，就是说很捉摸不定，让你搞不清楚他确实是要什么。一方面他就说言过其实，那个航母确实还没到，还在路上，还差得很远，甚至是转了方向。那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叙利亚和阿富汗的行动，就是说表明叙利亚、阿富汗的行动，他事先是没有那个声明，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让你知道他马上会投炸弹什么的，都是比较突然的。所以说，他就是某种意义上，他是在告诉那个朝鲜那个也不要那个太过分，那个我们是能够做出一些那个不符合那个就是说太寻常规律的那个举动的，就是说真的是要到了那一步的话，我是可以相当有决心的。至于说这个航母这一块，就是另外一方面的游戏，就是说可能也是为了和中国更多的沟通，就是说你。航母真的到了那一块，然后你在前面又放了几个炸弹的情况下，整个国际局势也有一种逼迫你觉得你要做出一个更强硬的表现，他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不想做出真的要做出一种引发局部战争或者那样的那个比较强硬的举动的措施。
对，连长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刚才海滨谈的这个，就是川普他故意要表现出一种就是捉摸不定的这种这个兵不厌诈的这个一个行为举止啊，是一个做法。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呢，他的确呢，在这个对朝核问题上，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方针了。这个方针呢，很明显，就美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是说要改变朝鲜的这个政权，那么他实际上就想要。这个叫朝鲜契合，正常的
无核是
中和，对，契合是它的主要目标。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这个点，什么关键点呢？就是朝鲜的这个核武器发展已经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现在就是一个洲际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开发的问题。那微型化，我觉得它已经都差不多实现了，而且它现在已经有10来颗这样的这个核武器了。 如果是说美国在这个关键点不阻止它，不停止这个所谓的这个洲际导弹的研发，还有这个潜艇这潜射这个导弹的这个研发，那么就会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所以美国已经在这个关键点上说不能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了。那么我觉得川普采取什么样一个这个办法呢？他基本上是三个点。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要在军上加大压力，我要有军事存在，要有足够的军事压力，迫使你呢再跟我进行谈判。同时呢，他就是开始慢慢的在更多的和平这个谈判方面、和平解决方案上面找到一些个这些办法，就是不放弃和平谈判。在施加压力之后再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呢要中国在经济上进行配合，对朝鲜进行制裁，经济上的制裁，经济压力和军事压力加大之后，再跟朝鲜进行和平的这个谈判，迫使他呢放弃核武器。我想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一种做法。
孙元超，你觉得他整套思维现在也是已经完善了什么？已经有整套的这个策略？
我觉得基本上是比较看出来就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他在跟中国施压了，也是要希望中国在经济上制裁，就是全面的制裁朝鲜，让朝鲜呢在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然后呢，过去传统的做法就是说，美国说我不跟你谈判，我不跟你接触，我也不跟你建交，除非你契合。现在他，我觉得他的团队基本上有一种新的思维，所以我们即使在加大军事和经济的这个压力之下之中，我们还可以跟你谈判这个建交、承认、接触这些问题。
嗯，那说到谈判的问题，现在就有很多包括白宫的官方的这个官员也出来说，川普现在整个谈判的思路是把筹码压在中国身上，就是川普政府还是不希望能够真的动用武力，但是他把不使用武力的这个希望是寄托在中国身上。双方你们两个这么认为吗？
我觉得现在他是看准了中国目前也就是说其实和川普在去核化这个问题上是站同一条战线上，因为中国也不希望你身边崛起一个拥有完整的那个成熟的核武器发射能力，特别是潜射导弹和洲际导弹这样能力的一个国度。所以其实说就中国的对于那个朝鲜目前的那个经济的上的那个一系列限制措施，其实也是出自中心的，就是说你暂时不要搞这么激进，那个这个就是去核化这一点上，这是符合中国和美国的那个核心利益的。所以说川普说那个目前依赖中国来主要来压制朝鲜，其实是对的。因为就像韩老师刚才说的，因为中国一样有这个需要，就是说我们不去，你朝鲜不能去发展核武器。但是我觉得中美两国的想法未必能够奏效一点，就是因为在去核化问题上，就是对朝鲜来说，它是它唯一的一根稻草。就是说，去核化对它是有百害无一利，完全没有任何好处。你说填补任何更多经济援助，它其实付得起这个代价。这么多年，它你说它的人民过得很不好，它也没所谓，它能够保持它的持续高压。即使你中国那个撤出很多经济援助，其实中国，但你不可能完全隔绝的。如果朝鲜真的发生内乱，就是说，如果中美两国希望通过内乱的方式来逼迫金正恩政府下台外，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中国也不希望他内乱产生很多的一样的这个民生问题，这个边界就在那里，朝鲜民众跨过来是很容易的。那个包括现在你看日本首相已经就说开始担心那个这个朝鲜难民的问题。你想朝鲜和日本之间还隔着海峡了，到中国之间就完全更容易了。就是说中国在不希望朝鲜发生内乱这一方面，是中国对朝鲜问题的一个限制，就是说你不可能做得太绝，就完全隔绝所有的那个经济援助。即使美国说中国你让他限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我估计还有一些比较保证最基本的民生的方面的东西还是在暗地里进行的那个。
所以中国现在很多就官方还私下里都不断的在说啊，说你们美国老是说中国要这个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中国就在说我其实真的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厉害，我对朝鲜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严潮，你觉得中国这个说法可信吗？
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这个习近平在跟川普会谈的时候呢，跟川普也特别讲到这上了一堂历史课，说这个川普呢也认识到就是中国对朝鲜的确是控制有限。那么这个并不是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不能有所作为了，实际上中国有很大的这个杠杆可以来做的。因为你看中国是朝鲜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朝鲜的80%的出口是到中国的，那么朝鲜的这个能源、食品、这个燃料和铁这些东西90%是由中国提供的。由于中国的这样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纽带，中朝之间的这个经济上的纽带，那么让金正恩呢能够有资源来发展核武器。如果是中国不控制这一块，不把这块搞死，那么金正恩还会照样的发展。那么即使控制死了，他可能也可能还会发展，
会勒紧裤带。
当时也勒紧裤带，他还要搞，他是死那么多人，他也要搞这个核武器发展。但是另外一块就是说，他是需要在国际社会得到一个正式的、完整的这个成员的那么一个承认，这就需要美国呢采取一个双轨制，这个双轨的这个做法，一方面施加压力，一方面呢让他纳入国际社会。在这个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的这个比较充分的一个成员。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中国过去老是强调这个制裁不管用，一定要对谈，对和平对话，但实际上是和平对话和制裁已经进行20多年
都没有。
制裁问题是说没有真正的制裁。那么最近说中国2月份说已经对朝鲜实行煤炭不接收煤炭了，
对，
最近又有六条船已经到唐山港口靠上
了。所以说很多东西可以暗地里进行，就不必进行。而且对中美不利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它的核武器已经是接近完善、接近成熟了。就是说，你就过去你通过各种限制，经济限制也好，然后政治包括外交限制、军事限制，你都没能够阻止它。到这一步，我觉得已经是比较晚了。就是说，中美两国能够玩的牌就不是很多，因为金正恩在他这样的那个一个政治头脑手里，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只要他拥有核武器，他觉得他就应该有一样的相等的国际的政治地位。
对，他这个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很多人反对所谓军事行动、军事选项。其实这个军事选项首先一个就是他们就这个代价太大，可能要大概有100万人会死亡，还有这个1万亿的这个经济会造成经济损失。
是。
但是他没看到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朝鲜目前只有10几颗这个核武器，到2020年的时候，他可能上百颗的这个核武器，那他要一旦发疯起来，那造成的这个死亡那就远远要超过100。
而且那时候他可能那个潜射的那个能力
也下降，对，
所以两位都认为其实这个最坏的选项也未尝不一定是一个选项，就是真的是美国有可能单边采取军事行动是吗？
或者对于美国来说说最坏的并不一定是最坏，但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坏的。因为美国其实如果朝鲜发生局部战争的话，那个它可能会让日韩充当先锋，或者是投入大量的兵力，美国只做一小部分的那个投入人力和军力，然后做更多做那个政策上或者是技术性的那个指导，就是说实际受到损失的更多的会是那个日韩，然后美国本土除了政治上的压力的话，你们可能会卷入一个局部战争啊，这会在国会方面会引起比较大的那个反响。但是相对来说，美国受的影响会小，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受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个，因为你如果朝鲜作为一个屏障的话，就会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屏障，如果整个被拔除的话，那将就说蒙古安全这一块就安全感就没有了。另外，更多的就是关于到朝鲜这个内乱的问题，就是说一旦政权倒塌，他不管是他现在人怎么去接任，那肯定有一段那个空窗期或者是混乱期，这都不是中国想看到的，而且直接承受这个结果的很可能是中国。那
提到军事选项，其实刚才海滨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会让日本和韩国冲在前头，但其实韩国现在是国内对于美国川普可能会有这种军事行动把韩国卷入战局是非常反对的。
是的，这个中国也反对所谓的先发制人的这个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中国是我觉得是在一个两难状况。
是，
那么也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不做的情况呢，那美国肯定不能允许朝鲜继续这样的发展核武器，很有可能会把战术核武器再进入这个朝鲜半岛，因为他在91年的时候把所有的核武器都已经撤出了，那么可能再进入朝鲜半岛。如果那日本和韩国本身也有可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如果这个日本的现在的这个核材料已经很多，它要发展起来非常非常快，这个对中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这个所以就会造成一个核武器的军备竞赛，那么会造成整个地区的非常的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朝鲜核武到了 违法控制的时候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当然最好是通过和平的这个解决方案来把它去和，不行你还得要采取一些个非常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那么这件事情就需要中国的大力的配合。那么现在很多人就在说，到底现在在美国手上，川普的手上有什么牌可以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去这个再帮他来解决朝鲜的问题。那川普总统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贸易上可以让步啊，或者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谈。那么这种也有很多人说，这种交易性的外交策略其实也并不那么有效。
并不那么有效。我觉得关键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他要让中国深刻认识到，其实在去核化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对中国有益的，而不是说你一个不情愿去做的事情，需要通过利益其他利益交换来进行。就是说这个是你本身的一个内在的利益，就是说让朝鲜去核。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中国的一个目的。
但是说让中国意识到这么多年了，中国难道还意识不到吗？
因为朝鲜的核化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就刚才说的那个，即使你中国限制了很多它条件，因为它的整个那个核工业发展和它的那个核武器研制这一块可以说是受前苏联的那个很多帮助，在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就是从包括金日成那一代，就从派了300多留学生出去，那一批人回来，包括现在的整个掌握他核武器研发的那个人，就是那一代的那个留学生，这一帮中性的人回来以后，发展起来朝鲜的核工业，然后在89年那个整个前苏联垮台以后，他又趁机从那个前苏联招揽了一批十几批那个比较核心的那个核专家。有这个才发展起来的核工业，就说即使你中国不管，它的核工业照样发展起来了。那个，然后它就是通过这种那个不管不顾的工业发展来达到当前一种地位，就是一种可以要挟你各个国家的地位。我觉得当前不是说你中美可以给他什么，而是说去看那个金正恩他到底想要什么。那个他手里拿着这个接近完善的那个核武器的这个牌，他到底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国际地位？那个，然后这个国际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是中美两国能够忍受的？那个，你如果想说那个让他完全放弃去核化这一块，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可以见面到手，是唯一可以让世界各国去重视他的一点，他不可能放弃。
所以这个道理，连朝，你觉得美国跟中国能讲得通吗？
我觉得中国现在和美国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大的方向方面也达成共识，在具体做法上面我觉得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美中可能合作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朝鲜到底要什么，很非常明显，它不仅仅是这个执政的安全问题，而且还有国际社会的承认的问题。那么过去呢，我们知道90年代的时候，92年的时候，中国本来他们的打算是双重的这个对等承认，中国承认韩国，美国承认朝鲜，承认对等承认的，让他正式的进入国际社会，这样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成员进入国际社会。但是中国由于6.4屠杀以后造成的这个政治困境，他为了走出这个困境，跟匆匆忙忙的跟这个首尔建交以后，朝鲜觉得自己背叛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恼火，就一再的发展核武器，这个进一步的发展核武器，是不哪怕死了那么多人，饿死那么多人，他还要发展核武器。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有很多跟利比亚比较相似的情况。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也不够，对利比亚的压力非常够。够了以后呢，因为突发事件，因为这个阿拉伯之春突发事件，让他没有实现。那这个一个反过的一个反面的教训，对金正恩来讲，说我不能走这条路了，我要一定要永和用实力来说话。
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这个话题我们只能聊到这里。但是我相信这个话题未来会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会再重新聊起来。好的，谢谢连朝海滨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